朋友，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欢迎你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接下来为你播出林家东牧师的讲道信息，请你预备受教的心，认真学习圣经真理，听道行道，而做主耶稣的忠心仆人。
今天要看的圣经是在约翰福音第十一章，约翰第十一章，约翰福音第十一章的第四十五节来开始。约翰福音第十一章四十五节一直到最后，圣经这样子说：那些来看玛利亚的犹太人见了耶稣所做的事，就多有信他的，但其中也有去见法利赛人的，将耶稣所做的事告诉他们。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聚集公会说：这人行些好些神迹，我们怎么办呢？若这样由着他，人人都要信他，罗马人也要来夺我们的地图和我们的百姓。内中有一个人名叫盖亚法，本年做大祭司，对他们说：你们不知道什么，都不想一个人替百姓死，免得通国灭亡，就是你们的益处。他这话不是出于自己，是因他本年做大祭司，所以预言耶稣要替这一国死，也不但替这一国死，并要将上帝世善的子民都聚集归一。从那日起，他们就商议要杀耶稣。所以耶稣不再显然行在犹太人中间，就离开那里，往靠近旷野的地方去，到了一座城名叫以法莲，就在那里和门徒同住。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有许多人从乡下上耶路撒冷去，要在节前洁净自己。他们就寻找耶稣，站在殿里彼此说：你们的意思如何？他不来过节吗？那时祭司长和法利赛人早已吩咐说：若有人知道耶稣在哪里，就要报名，好去拿他。愿上帝赐福欢喜阅读他话语的人，也尊他的名为圣。我们一起祷告。哦，天父上帝，这个时刻我们要恭恭敬敬地把我们的心奉献给你，求主来对我们说话，求主让这个时段分别为圣，求主在这个时间里面让我们正式聆听，也被主你的圣灵来感动，正式明白主你的真道。感谢祷告奉告主耶稣的名，阿们。今天我们教会这是一个新的开始，大家猜猜看，从犹太人的律法，这个日历、月历、年历来看的话，今天是怎么一个日子呢？今天是他们的新年。其实从礼拜五晚上开始，他们连续两天要吹号角，是宣布说是个新的开始，而且在未来这一周里面，他们要很虔诚的祷告，甚至比较敬虔的话，要有个禁食祷告的时段。因为下个礼拜天就是他们一年一度最重要的一个日子，他们最看重的日子是什么日子呢？就是赎罪日。赎罪日，在赎罪日那一天所成就的事情，对历代的犹太人来讲，就是他们的历史救恩历史里面神拯救他们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宣告，重要的一个，这一天就决定了百姓跟上帝能不能够有和好的关系。这是他们所看重的，他们的信仰里面不是欢庆他们得到丰收，不是欢庆他们能够平平安安顺顺利利，而是他们在庆祝一个最高峰点的时候，从一个年的开始的时候，他们说这最重要的一天是赎罪日。这是很多人不会看重的事情，但是这今天我们要看到的重点，就是要把历代以色列人一直到今天为止他们所期盼所最看重的一件事情，让我们看到原来我们的信仰源系在源自这一个同一个源头，我们的赎罪蒙恩是一个最大的恩典，因着我们罪被赎了， 我们能够跟上帝有一个和好的关系。所以今天我们要来回想我们的信仰。从上个礼拜开始，父母师已经挑战大家，你的信仰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信仰？是要得着好处的信仰呢，或者是得到这位复活的主，掌管复活的主的这个奥古斯丁，教会历代以来最重要的一个神学家之一，他说许多的人苦求神保护他们免于损失，或获得财富，或为朋友的平安，为他们的家的安全，为自身的保障，为着眼前的欢乐，世俗的殊荣，向上帝迫切的祈求，是的，甚至仅为身体的健康祈求。哎，我们容易向上帝要东西，但却不要上帝自己，似乎是宁愿要礼物而不要那位赏赐礼物的这一位，似乎是宁愿要的是百般的好处跟礼物，而忘了赐礼物的这一位供应者是怎样的一位供应者，他到底是谁，我们跟他的关系如何。所以今天我要请大家一起来思考约翰福音第十一章，看起来表面上好像是一个高峰点的一个最后的这个非常难过的一件事情，但是当我们仔细看圣经的时候，你就看到圣经里面有非常宝贵的教导提醒我们。作者在这边很清楚地要带出一个重要的教导，那一些来看玛利亚的犹太人见了耶稣所做的事，就多有信他的，但其中也有去见法利赛人的，将耶稣所做的事告诉他们。在圣经里面，如果你看英文圣经，有一些它有前面写 therefore， 其实这边可以说然后，所以那些来看玛利亚的犹太人，意思说这一段故事并没有停止。我们很可惜的，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分段来看，就上个礼拜讲完的时候来到这边，这是整个作者要带的一个高峰点，没有错。主耶稣宣布宣告说，我是复活，我是生命，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他也必复活，虽然死了也必复活，这是主耶稣已经宣告的一个重要的事实，因为他治好了一位死了四天的人，已经不可能活过来的一个人，他吩咐拉撒路出来，拉撒路就出来了。那我们说神迹是怎么可靠，怎么相信当然有没有办法去一个个给大家证实，但是我们从圣经里面来看，一再的一个又一个的神迹是上帝在他的主权里面能够做到的。那就说如果有上帝的话，他肯定能够行神迹啊，如果神做的事情肯定就是神迹啊。其实啊，今天我们讲，假设我有一个电脑，这个计算机，它计算的这个方式能够快到马上在 0.01 秒里面把所有的事情都分析好哦，就是说其实我们的计算机是不断在先进的。有人说有一天到一个某一个地步的时候，那个只要把东西打入计算机里面，马上他就可以诊断病痛，马上就可以写一篇论文出来，因为他快的速度可以把很多东西放起来。大家就是想一想哈，上帝是永恒的，他的知识是永恒的，我们就不要想他是，如果就算他不是上帝的话，他是一个永恒的电脑，他已经把永恒的知识都放在里面了，而且他的这个速度是什么呢？是永恒的快。那如果永恒的快的速度的一个电脑，能不能够崩一下马上就很多奇怪的东西都能够出来。大家想啊，我们人用多少年的日子之后才慢慢能够从这个飞行到上太空，到现在为止只是想上火星而已，还没有出我们的太阳系。但是如果你说有这个永恒的上帝，他有一个永恒的电脑，永恒的快，能不能够做已经老早超过一切的，其实这一切都已经在他掌握的手中里面。所以我们今天能够凭着信心来相信圣经里面所写的他的神迹，要他们当中有些人相信，有些人没有信。 今天就是很清楚的要在座的每一位，甚至包括基督徒，问自己说，我对他的信是怎样的一个信？还没信主的朋友，你也在面对一个挣扎，到底这位耶稣是一个伟大的宗教老师，是一个博爱的老师，或者是他真的是那位创造的主？当你分辨思考的时候，你就可以明白，其实从路加这个约翰福音这个作者的眼光来看，他已经不断地把这个信的过程来表明出来。当主耶稣做了一个奇妙的作为，当主耶稣讲出一个重要的信息的时候，他们都有一个回应，而且这个回应当中有信的，有不信的。在第二章第23节，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有些人来看见他所有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开始有人开始信了。但是我们知道，那个信是一个非常起初的一个初步的信心。到7章31节，但众人中有好些信他的，说基督来的时候他所行的神迹岂能比这人更多呢？就他们所期盼的弥赛亚，这位圣经旧约圣经里面所给他们宣告要来的弥赛亚，是一位行奇迹的神迹的一位主，甚至能够医治许多的病人。在他们的圣经里面给他们看到在以赛亚书第61章，甚至能够使瞎眼的能够看见。然后我们就看到第8章30节，耶稣说了这话的时候，就有许多人信他。第10章，在那里信的耶稣的人就多了。11章，这边我们所看的，到了12章的时候，当中有官长有好些也是信他的，就是说这个信慢慢的一直建立起来。到最后的时候，还记得我们在讲约翰福音它的主旨，它的重点是什么吗？叫你们因信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是神的儿子，就有永生。就是一直信到一个地步，一直维持跟他这个关系，在信靠的这个关系上面，到我们有一天能够完全的信靠他。所以我们今天来思考这一段话的时候，特别来看到我们必须要做一个回应。没有一个人可以袖手旁观说等到我死了之后再做这个决定。其实圣经给我们看到，是从现在所做的决定，主的复活的生命就在你的生命当中，就给你一个不同的一个使命，不同的一个盼望，这是等一下一段我们所要看的。我们今天来思考的时候，面对7个神迹，约翰的作者已经讲到第11章，从第一个水变酒，一直到拉撒路复活，他把整个那个神迹的这个重要性，我们说神迹的这个困难度一层一层的升高，到最后的时候，就让一位死去4天的人能够活过来。对他来讲，这不是难的事情，这是他来证实他就是神所差派的。因为神迹本身它的意思就是记号，就是一个商标，就看到这个商标它的注册，你就知道说这位是谁来了。而这个商标是按着圣经里面对弥赛亚的形容所讲的每一件他要做的事情，意思是说犹太人应该都知道，犹太人也是都要看等待的来的这一位重要的人物，他要来拯救我们。问题来了，在犹太人当中最懂圣经的是谁？犹太人当中最懂圣经的人就是法利赛人跟文士，就是这一些精通圣经甚至能够背得滚瓜烂熟的613条诫命，每一条他们不遵守的好好的遵守的这些人，所以他们对圣经的了解马上一下就通的。但是这一些人就偏偏给我们看到，他们没有办法接受。在他们的没有办法接受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我们在什么地方要克服我们信仰上的一些障碍。没有错，我们每个人信主的时候有这个宽敞的地方，我马上就容易信。但是有一些地方我们是很难跨过去的，因为有我们自己的一些看重的我们的利益，我们的好处等等的。好，我们今天就请大家往下来看的时候，特别思想 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聚集公会，说这人行好些神迹，我们怎么办呢？请记得祭司长跟大祭司是两回事哈。我读圣经读了好久，为什么这个又是祭司长又有大祭司呢？请问是祭司长大呢，还是大祭司比较大？大家有没有想到哈？我想了好久，后来看英文圣经就马上，哎呀，马上就通了。英文圣经里面祭司长呢是 chief priests plural 众数，是好多的祭司长，就好像班长一样哈，所以好多的班长，但是只有一位大祭司，所以在犹太的这个思考里面、思想里面，只有一位大祭司。等于我们在讲该亚法的时候，再把这个重点讲出来。所以这边讲的祭司长，就是在公会里面他们这些代表的议员的代表，重要的人物啊。自从在罗马的这个统治底下，罗马的政府跟以前的政府有一点相似的地方，就是把相当大的自主权给予当地的这个地方政府，就犹太人来治理犹太人。因为罗马人要来管犹太人的话，隔了一层，而且很容易这个引起这个骚动和反对。好了，我就用一些犹太人来管你们自己的人哈。这个是在战争时代的时候，你看这个在中国也发生过哈，甚至在现在还是有一个很大的国家。他用他的这个势力来掌管的时候，当地地方政府是没有权力的，没有权势的，他没有这个，也不能够做很多的作为。在今天的巴勒斯坦，刚刚好是相反。巴勒斯坦在那个以色列的国境里头，有一些阿拉伯人。如果譬如说你要上那个圣殿山。圣殿山就是在这个耶路撒冷旧城，在城墙底下，这边是库墙，西墙是犹太人在那边一直祷告哭的地方。在库墙的背后上面就是一个小山，这个小山叫圣殿山。那圣殿山呢是就是金顶寺，就是所有的穆斯林，全世界的穆斯林认为是第三重要的一个他们的圣地。所以圣殿山是由阿拉伯人管的。阿拉伯人在上面的时候可以很凶悍，拿着棍子啊，甚至有需要的可以打人，但是他没有配枪。为什么呢？因为枪是以色列军队可以配的，例如在紧急情况底下以色列军人可以进去里面，要不然的话都由他们来管。不但这在圣殿山，在比如说我们说伯利恒啊，离开耶路撒冷大概三五英里的地方，这整个一进到伯利恒里面就他们管的地方，所以治安也好，里面的各样事情。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罗马在统治以色列的时候，统治犹太的时候，他把犹太省这个地方是交给当地人去管。当地人谁来管呢？管的人呢就是公会来主持所有的大小的决定。这公会当中有好多的祭司长，那祭司长是谁呢？大部分就是大祭司的家族，所以祭司长加上他的家族，那再加上一些法利赛人文士，还有一些当地的一个长老们，就组成一个70个人的一个公会。所以大小的决定就在公会当中来做决定。今天这个地方很有可能就是召开会议的时候，因为他说聚集公会，这个聚集这个意思就是跟我们所说的这个synagogue 会堂啊，召集大家来一起来参加一个会，同一个字根啊，聚集大家来开这个会。开会要决定一个重要的议题，这个人，请大家注意看哈，主耶稣已经来到他生命的尾声，工作了3年的时间。老百姓称他为拉比老师，但是从这些宗教领袖的眼光来看，这人意思说如果要翻成中文的话，要传神，这家伙啊，这家伙行好些神迹，我们怎么办他呢？请记得这一点，如果要不接受神迹的话， 肯定是这一批犹太人，肯定是这一些犹太人的专家。如果没有神迹出现，对主耶稣没有行神迹，如果拉撒路没有从死里复活，这一些人老早就马上就把这个重点提出来了。他们没有反驳这一点，他们认为这个宣告，这人行了好些神迹，看起来是一个贬义，但是呢，他在历史上给我们留了一笔证据。所以我们有怀疑的弟兄姐妹，你说到底可不可能，你就问一问自己说，你会比这些犹太的专家更怀疑他吗？这些犹太的专家他的宣告说，这人行了好些神迹，我们该怎么办呢？他并没有说这个人这个用古怪的办法行神迹，这人是骗人的。他明明就说这个人行了神迹。若是这样的话，人人都要信他，罗马人也要来夺我们的地土和我们的百姓。地土这个字本来的文字应该是把它翻译成地方，但是夺我们的地方又觉得很奇怪哈，所以我们这边中文把它翻译成地土，但是有一些圣经它就直接把它讲出来说，这个地土指的就是圣殿。一般的解经家也可以认为说，这是他们的圣殿，就是我们所有的这个重要的一个地方，神圣的地方，敬拜上帝的地方和我们的百姓。但是请大家记得啊，他讲的是我们的地方，我们的百姓啊。那就是说他在他们这个思想里头，如果让耶稣继续的来行神迹，好多人就跟从他之后，恐怕会产生一些骚动，而这个骚动可能带来一个造反，或者是带来一个革命，而这个革命一出现的时候，我们的地土，我们的百姓，我们就死掉了。就是认为他们认为说，他们现在有相当的自由，在罗马的政权底下，他们有相当的自由，他是不要失去这些自由啊。这个我们明白了之后，有这个背景，你大概就会知道为什么底下大祭司会这样子讲啊。好，内中有一个人名叫该亚法，本年做大祭司，对他们说：“你们不知道什么，都不想一个人替百姓死，免得通国灭亡，就是你们的益处。”现在大祭司出现了，大祭司讲的话的背后有献祭的词汇跟词语在里头。大祭司所讲的话说，有一个人替百姓死，有一位替百姓死，为所有的人死，那我们整个国家，整个全国的人民百姓就保全下来。这是献祭的味道在后面。然后我们来看大祭司的时候，我不得了，大祭司在旧约圣经里面看，他是一个最重要的人物。在圣所跟圣殿里面，在最大的日子，我们说逾越节、五旬节跟祝棚节的时候，他都要出来主持，而且穿上那个圣袍，很威风的圣袍啊，代表了神跟他的同在。然后他的职业当中，他的 job description， 他的工作的分配，最重要的最上面的一个非他不做不可的，就是赎罪日的那一天，只有他一个人可以承担得起，只有他一个人可以做到这件事情。在赎罪日那一天，就是比如说下个礼拜天，假设是有敬拜的话，这位大祭司就能够每年一次的进到圣所里面，再割那个幔子，再进到至圣所 The Holy of Holies， 最圣洁的地方，就是这个地方在这整年里面没有人进去的，没有人去打扫卫生啊，每一年只有一次的大祭司进到里面去。他怎么做呢？他其实在前面要做好多的准备，其实从新年的那一天开始啊，就从今天晚上开始，大祭司就要离开他的家，住在圣殿附近的一个地方，完全跟别人隔离，要接近自己。然后到那一天赎罪的那一天，他要洗身 这个好多次哈，接近了，完了之后，他真的确定了他是接近的，他先要做一件事情，献一个公牛，为他大祭司跟所有祭司们的罪来向神来认罪，请神赦免他们。所以赎罪祭先献公牛，献完公牛之后，他还要献羊，啊，在这个羊当中就有很特别的讲究。我们为了时间的关系，不要让大家知道这个代替的意思。大祭司除了献公牛羊，他们还要给百姓准备两头公山羊。这两头公山羊，其中一头是要把它杀掉，而杀的时候是要拿它的血进到至圣所里面，把血弹射在那个施恩座上，在施恩座里头表示说神赦免他们的罪，这个被称为是挽回祭。那他就进到里面，每一年只做一次。另外一只羊呢，在圣经里面有特别的一个形容，就是这位祭司，大祭司，他要按手，然后把全国一整年的罪都放在这头羊的身上，让羊以后被人带到旷野去，以后就失踪了，表示说这个羊是一个代罪羊。这个代不是那个代替的代，是带礼物的带，带着所有的全国的罪进到旷野里面，只有死了不回来了，表示说每年一次赎罪日那一天，以色列的罪用一个象征的意思，有一头羊把罪拿走了，然后另外一头羊是牺牲他的生命，被宰杀之后用他的血来洁净，表示说这个赎罪当中有除掉罪恶，也在神面前让神免息他的怒气，他公义的怒气，他神圣的要求满足了，有一个代替的，而这个代替的是从有圣所开始一直到耶稣时代，他们有圣殿的时候都要做的事情，有圣所的时候都要做的事情。赎罪日是他们整个重点。讲到这边之后，大家就能够了解，一个人替众人死，其实在他们的这个犹太人观念里面，老早就知道了，每一年就是有一头羊要被杀，有一头羊要被送走，就是他们老早就知道说，一定要有牺牲才有赦罪，要有牺牲才有罪得赦免。那我们就很特别知道这边他要讲的意思，然后我们再把这段话讲完之后，如果大家还没忘记的话，最后的时候主耶稣就退到以法莲去，没有离开耶稣没有太远，底下后来就讲到当时是逾越节的时候。逾越节是什么呢？逾越节就是在出埃及的那个晚上，本来应该杀害所有每一个家里头的头生的孩子，但是那一天当他们把羊羔杀了之后涂在门楣上，当来击杀的天使过来的时候，看到在门口上面有血就跨过去了，这个叫逾越节。逾越节里面也是一个拯救的仪式，但是那个小羊羔是要被杀死的，是一个完整的一岁的小羊羔，就是说你已经养了一年，哇，好可爱啊！前几天看到一个朋友啊，他家里面养只小狗，好可爱啊！他说这个从这个小小只有两磅，养到现在八个月了，已经到了大概七八磅，还是三个月到八磅了，哇，这个太心疼了啊！如果你有一头羊是最可爱的、最宝贵的，养了差不多一年啊，你现在要把它杀掉，这个意思是什么呢？这个羊代替我，如果他不死的话，我们家就要死了呢。所以大家明白说，约翰福音第一章开宗明义的时候，施洗约翰看到主耶稣，他就开口说，看啊，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 所以约翰他老早就已经告诉你，耶稣基督就是那羔羊，就是逾越节的羔羊，他来了就是要拯救。那这边给我们看到这边一个宣告，说要代替百姓来死。这一点让我们就看到说，主耶稣付上的是多大的一个代价，这个代价是多么的昂贵。在英文字里头，我们中文比较少这个分辨，救赎就是救赎。那救赎里面它可以分好几个不同的意思，一个是 redeem 这个救赎，这个背后就是英文字的 ransom。 ransom 是什么呢？ ransom 就是付一个赎金，不是一个简单的赎金，就是可能一个人被抓了，被关了，失去自由了，去把他来赎回来的那一个价钱叫 ransom。 你付出一个很高的价钱，把一个很贵重的一个礼物，一个人能够再把他买回来，这个是一个买卖的一个关系。那主耶稣付出的这个一人替众人死，这个代价是他最大的，他的生命的代价，一个摆上，都不想一人替百姓死，免得全国灭亡。就是请看这个底下这句话说，你们的益处。为什么会这样子讲呢？我们必须要了解这个话背后的历史背景。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